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民数记十三、十四章，大家可以翻到教会圣经的旧约142页。我们先从十三章的17到20节，我们轮流来念，我们先请姐妹来念民数记十三章17到20节，在教会旧约的142页。翻到以后，我们姐妹请。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处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极匹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接着，请弟兄来读十三章的27到28节，请。再来，我们请姐妹翻到14章，读6到9节。14章6到9节，翻到后请。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最后请弟兄来读17到19节，14章的17到19节，请。
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求你发怒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
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刘家安牧师，题目是《猪两西秤》。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上帝，我们再有机会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我觉得每一次来到你们中间，其实心里充满了感恩，神给我们许多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敬拜，也可以在这里一起来思想。那在开始之前，我想一样跟各位来分享，就是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可以给你很多的钱，可是他没有时间可以跟你谈话，与你相处。然后呢，有另外一个人，他可能没有办法给你那么多的钱，但是他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跟你一起谈话，跟你一起生活。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你会选哪一个？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我们会选第一个，因为那很实际，物质的享受非常的真实，也很重要。而且其实我想现代人，我们越来越害怕麻烦，所以当有人长时间跟我们一起相处，其实是蛮不舒服的。可是我想也有一些人会选择第二个，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关系在意的不是金钱，不是物质。可是各位，如果我们把这个想法放在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又会怎么选？我们会觉得需要上帝与我们同在，还是我们需要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其实我常常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很容易落入一个试探。我们会在我们的寻求当中盼望得到的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赐，而不一定是上帝自己。当我们更严格的来说，其实这代表 我们并不是真正跟随神的儿女，我们其实是跟随神的恩典的一群人。其实我们并没有对自己的身份有一个准确的认识，我们并没有让自己的生活行动与我们的身份相当。其实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但这似乎在教会里头是我们常常可以看见的。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是民数记，其实第13跟第14章，虽然刚刚我们只有读几节的经文，但是基本上我们要来看这两章的内容。经文虽然很长，可是我想里头的事件非常简单。在整个的发展当中，是以色列百姓准备进入迦南，所以呢，各支派就派遣了探子要进入那个地方去窥探，了解一下大概的情况是什么。然后经过了一连串的发展，最后的结论是以色列人20岁以上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进入迦南地，而其他的人通通不能进入，会死在旷野。在这个事件当中，其实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跟上帝中间有一个很特别的互动。如果我们读民数记从第一章开始，我们会觉得好像一片美好。第一章一直下来，所有不管是数点或者是上帝各样的安排，百姓好像就在很顺服的当中就跟随着神，一切美好光明即将来到的时候，到了第11章开始进入了一连串有一点点复杂的问题。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第13章大概是整个民数记当中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就因为这个事件好像让这一群人必须在旷野多逗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甚至大部分的人是没有办法进去。当我们在思想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来看见，是这一些人是不是真正认识自己是跟随神的人。我今天用了一个比较特别的题目，叫做猪两西秤，基本上没有那么复杂，它的意思大概就是分量必须要相当，就是你需要有一个相当的分量来对应。而在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议题当中，我想求神帮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我们要来看见，其实我们拥有属神百姓的身份，而当我们拥有这样的身份，我们是不是能够活出一个相称的生命。所以好不好，开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是施恩的主，更谢谢你是带领我们的神。主，当我们走在人生的路上，求你就引导我们，不只是寻求你的恩典，我们更在意你的同在。我们这时打开你的话，就求你开启我们的心，教导我们进入你话语中的奥秘，认识你对你的百姓一个很特别的心意。我们谢谢你，愿你恩待保守，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把焦点放在几个重要的人物身上，我们来思想一下他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首先在整个的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见里头最关键的人物大概是这十几位的探子，也就是各支派，大概12个支派各挑出来的一个一个的探子。从第13章的开头，我们看见第二节里头提到有各支派挑选人出来，而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如果我们看第17到第20节，我们会发现他们的任务是要去看一看这个所谓的流奶与蜜的地方是不是真的土壤这么的肥沃，是不是真的这么的适合生活，然后去看一看那个地方的人到底长什么样子。换句话说，这些探子的任务很简单，就是他们探查迦南地的情况，然后呢，他们就回来报告。可是如果我们把经文继续往下读，我们会看见他们到底做了什么。第21节以后，让我们发现他们真的去了那个地方，然后他们看见了巨大的葡萄树，并且带回来了石榴、无花果等等，然后他们报告了以色列全会众，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意思是他们真的去观察了那个地方，也确定了那是流奶与蜜的地方，所以他们完成了第一个任务。而第28节的地方告诉我们，他们回来报告当地居民的情况，他说这些人非常的高大，非常的强壮，他们的城市也非常的坚固，所以他们也完成了第二个任务。可是如果我们继续的往下走， 你会发现当这些探子完成了两个任务之后，加勒马上就说这个地方很好，我们可以上去领受神的恩典。可是似乎就在他说话的当中，第三十一节提到他身边马上有其他的探子，他们指出我们不可以上去，因为那个地方的居民太过强大，因为那个地方的城市太过坚固。所以在这个张力当中，经文告诉我们当中马上有人在以色列人里头报恶信。而三十节提到这一些时候，加勒在安抚百姓，可见当探子一回来，百姓中间已经开始有一些的疑虑，这个恶信已经在百姓中间开始发酵，他们开始有点恐惧，甚至有一些抱怨。于是到了第十四章的一开头，以色列全会众就大声喧嚷，于是就向摩西这一些人抱怨。就在这一片的混乱里头，只有加勒跟约书亚说我们可以上去。结果事件怎么发生？这些人不但抱怨，他们甚至想要拿石头打死约书亚跟加勒。对，大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的来想一想，你会发现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因为里头的关键在于这些探子。这些探子其实他们并没有守住他们的身份，他们原先被分配的任务是去探查土地的情况，去探查那个地方百姓的情况，其实他们是没有权力去决定我们要或不要去，他们的工作只是收集任务，他们并不是策划，并不是决定的人。可是你看见这些探子好像不是这样，他们去了，他们回来，他们就告诉大家我们不可以上去。他们不但宣称我们不要上去，甚至好像联合了全会众要抵挡摩西，抵挡上帝。从这个描述，其实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件，因为探子没有认清楚自己的身份，所以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甚至到一个地步所有的人都不能进去，只剩下二十岁以下以及约书亚加勒可以进去。各位，我们再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下这些探子到底是谁。如果你仔细的看经文怎么介绍这些探子，你会发现他对探子的家世背景有一些些的说明。他们是某某人的儿子，而且他们属于某一个支派。作者似乎有意思要指出他们的回报应该是非常正面，因为他们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圣经好像提出这一些人的名字是他们应该是敬畏上帝的，所以当他们回来的时候情况应该会很不错才对。甚至仔细我们再看一下，如果我们稍微分析比对一下摩西要他们去的地方跟他们后来实际去的地方，你会发现其实也不太一样。摩西有没有交代他们要去哪里？其实摩西只告诉他们你从山区往里面走，可是你仔细看这些探子回来的回报，他们的情报非常的清楚，他们相当仔细的去探勘了几个城市，而在这一些探勘的当中，他们带回来比摩西交代更清楚更明显的一些资讯。可是整个的过程当中，这十个探子虽然收集了资讯，他们却只看到自己的不足，他们只看到眼前的问题，他们只看到他们没有办法胜过迦南地的这一些人。可是他们其实没有想过，各位，他们去了迦南地多久啊？十几个人可以在迦南地这一个巨大的城市强壮的居民的当中自由的行走四十天，没有被发现也没有被抓到，甚至他们还带回来一些的农作物。各位，经文告诉我们这些农作物可能不是小颗的葡萄啊，可能需要有人用扛的，其实是非常不方便携带的。如果照他们的回报，迦南地的人这么的强大，他们打仗必然失败，他们早就应该被敌人抓走了。如果我们比对到了约书亚记那两个探子一去马上就被人家发现了，这十几个人他们自由行走四十天，他们甚至非常高调的带着土产， 然后就在那当中回来。可是他们却没有看见他们所信靠的上帝已经给他们的恩典，他们没有看见原来上帝带领他们，他们是属神百姓的人，他们能够在里头去得着上帝所应许的，反而他们只看见强大的敌人以及弱小的自己。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如果花一点时间好好的想一想这一些的探子，你会觉得其实他们非常的可惜。可惜在于其实他们已经领受了神的同在，可惜在于他们已经领受了神对他们的保护，甚至神给他们许多的恩典，他们能够在那个环境里头往前走，他们在那个环境40天之久，自由的行动，他们能够带回来许多，巨大的土产，可是他们却告诉大家我们不可以上去，因为他们没有守住自己的身份，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自己跟神的关系。在整个情况里头，我们发现带来后面很严重的问题。好，当我们来看这些 探子的时候，对不起，不是摊子，是探子。这个你有时候读圣经有一些字词会有一点点就咬住了，耶稣医治的摊子不是探子，那这里是探子不是摊子，这个真的是一个考验中文的时刻。当我们仔细看这些探子的时候，你发现他们的身份以及他们的责任，他们的工作，他们似乎没有照着所被分配的，他们越过了那一条线，他们擅自做主提出我们不可以上去。到一个地步，以色列百姓如果打仗有60万人，也就是全会众也许有上百万人的，这以色列全会众到最后只有差不多3.5%的人愿意上去。各位，为什么3.5%？有约书亚，有加勒，还有摩西，那半个是谁？大概是我们不太确定他立场是谁的那个亚伦。所以至少 有大概只有3.5%，最多4个人愿意上去，可是以色列全会众就因为这10个人，他们最后没有办法进迦南。所以当我们将焦点放到这些探子，你会发现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是谁。接着我们要来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摩西。摩西在里头做了什么？我们会发现整个的叙述里头，这一群人很有意思。当一群人进入了混乱，不断的争吵、抱怨、喧嚷的时候，摩西到底做了什么？你在整个第13到第14章整个事件发生，上帝出面处理之前，你似乎会发现摩西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有说。在第14章的第5节那边提到摩西跟亚伦这些领袖，他们就是俯伏在百姓会众面前，他们没有说任何一句话，让百姓继续抱怨，直到神出面处理这个问题。可是你再仔细往下读，当摩西在混乱的时候他不说话，可是你留意到到了第14章，当上帝发怒说要灭绝这些百姓的时候，摩西却不再安静，他反而开口为百姓代求。弟兄姐妹， 我觉得摩西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你从第1章下来，我们刚刚提到整个民数记大概是一片光明，一直到了第11章出现了他的亲人对他的一些毁谤，然后12、13、14，最后到第16章整个的问题变得非常非常的严重。可是你仔细的去看，在前面的经文到后面的经文，摩西好像有一些些的转变。前面当有人抱怨他就很不高兴，当有人怎么样的他就开始生气，而且他有一些的表达，可是你发现在这里他不再安静，他开始安静，而且他在这里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该不说话，他知道什么事情是交给上帝处理，什么事情是他应该出面成为一个代求的人。摩西好像开始学习什么事情是自己可以承担的，什么事情是应该承担的，而什么事情是超过自己能力范围的。所以经文给我们看见摩西好像没有逞强去回应百姓的喧嚷， 也没有要去应对这十个探子提出的挑战，因为他很清楚知道这一群百姓他们所需要的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同在。这一群百姓的抱怨并不是第一次，他们的顾虑，他们的害怕虽然都有道理，可是从头到尾展现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是百姓没有意识到与他们同在的是耶和华神。这个时候他们需要的不是一套又一套的解决方案，也不是一个一个不同的战术指导，他们需要真正认识上帝。我们讲的更直接一点，其实他们需要认识自己是属于神的百姓。所以当摩西在向神代求的时候，他也很清楚知道百姓的状况也是他的责任，他甚至知道整个问题的症结点是人需要上帝。他的身份是一位先知，他的身份是一位需要出来为百姓代求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他勇敢站出来完成自己身份应该做到的事。所以我回到台湾大概不到两年，我回到台湾最不适应的除了天气炎热潮湿之外，回到台湾有另外一个让我很不适应的事情，是我觉得台湾人对不起，我也是台湾人，但是我原谅我就这样讲，我觉得台湾人生活都好忙碌。我在国外生活的时候，我一天大概可以做差不多一件两件事就好了，可是我回到台湾呢，可能一个早上我就处理了差不多四件五件事情。我觉得大家生活都好忙碌，为什么这么的忙碌？因为当我仔细的去探究，我怀疑这可能跟孔子的影响有点关系，时不时都要把孔子拿出来说一下。在儒家的想法当中， 让我们好像不太懂得去拒绝，不太知道怎么去说不，好像我们就不好意思，然后就不愿意，也不敢。所以呢，当老板没有下班，我们也就不敢下班，所以表定五点下班，没有人在七点以前离开。各位，你知道在教会里头，在神学院当中，有时候也会这样，你会发现他就好像看到这个那个，大家就在一个非常忙碌，每个星期每个星期就忙得团团转的那个状态里头。而且你知道更可怕的是，在基督徒的群体当中，我们会用一个属灵的话来包装这个忙碌，因为有需要，因为那里的需要，你怎么可以不去照顾呢？因为你看见上帝给你福音的机会，你怎么可以不行动呢？各位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们看见需要，我们尽我们所能，我们看见机会，我们把握住，所以去让福音使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这都是很棒的事情。可是当我们在这种文化处境或在这种习惯的时候，我发现常常我们会忘记我们不懂得量力而为，我们常常会忘记以为自己可以承担更多，但是不知道其实自己的状况已经开始不好了。在这个情况里头，我觉得我们需要重新的去思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到底是谁？我是属神的百姓，我是上帝的儿女，在我的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大概不会是去传福音，或者是去让人听见福音，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让人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各位，这有什么差别？差别在于当我们把焦点放在我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的是需要，你看见的是好像在那个地方的机会而已。可是当你把焦点放在我们需要与人一起看见我是属神的儿女，焦点在关系，焦点在我需要跟神重新恢复关系，焦点在我需要重新去认定上帝给我的到底是什么。我回来之后，我一直在思想这个问题，可是因为大环境的压力，我们很难不推着，不被推着往前走，我们就在各样的忙碌的里头。可是我往往会有一种感觉，好像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了超过我们身份应当做的，好像有很多时候我们越过了那一条线，可是自己并不知道。各位，我再说，不要误会我的意思，看见福音的需要是很好的， 让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可是在那个的之前，我们需要先弄清楚我们到底是谁，什么是我该做的，什么是我多做的。常常我发现有许多的人，他把多做的当成该做的，所以当他没有做的时候，他就有非常多的自责。也有很多人把该做的当成多做的，所以他会，你就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到底是谁？你花多少的时间力气去认定你是属于上帝的？你花多少的时间力气是与人一起看见我们是属神的百姓？我们到底是谁？摩西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他知道百姓的抱怨需要的并不是他出来说话，他知道百姓的抱怨需要的是上帝出面重新认定与这些人的关系。可是他也知道他是一个先知，所以当上帝发怒要去灭绝他们的时候，他明白这个时候他有责任需要成为代求的人。身份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学会活出与身份相称的生活，学会那个与身份相称的生命，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如何真正的往前走。否则我们会承担许多不该是我们承担的，我们也会放弃许多该是我们承接起来的，我们会在那当中有非常混乱的状态，到最后恐怕连我们自己在信仰当中都有许多的亏损。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怎么去认定我们到底是谁？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想过，其实对不起，我提一下这个时间，人一天有几个小时？就是24个小时，一个小时有60分钟，一个星期有7天，一年365天或366天。所以严格来说，如果一个人可以活100岁，他就是36525天。就你知道那个5天怎么来的？25天怎么来的？就是365然后乘上去，然后呢你每4年会有一个闰年，所以你会加一个25。36525天大概是876600个小时。也就是5259万6000分钟，各位，5000多万的分钟是我们一生的年日，其实远比我们想的还要少。可是当我们在这有限的时间当中，我们会拿来做什么？我们会把我们的时间拿来做什么？我们会把我们的生命投资在什么地方是对得起我们的身份？求神帮助我们，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严肃的课题，可是这却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看过许多的人，他忙忙碌碌的一生，到最后他其实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可是我也看过许多人在非常年轻的时候，他非常有目标，非常知道自己完成了什么，他能够坦然的见主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份是什么？第三个，我们在经文当中要看见一个很特别的角色，也就是上帝自己。在整个经文当中，神到底做了什么？我们来看第13、第14章。你发现第13、第14章的里头，神真正登场的时机是在百姓喧嚷，他们准备要拿石头打死约书亚和加勒的时候，于是神就显现了，阻止这一场危机。而在第14章的第11节以后，上帝跟摩西开始有一些对话。各位，你仔细的去看一下这一些对话，你会发现乍看之下，我们会觉得好像上帝向摩西有一些抱怨，在抱怨这一些的百姓。可是当你更仔细的去阅读上帝跟摩西的对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里头是神乐意向摩西显现，使他认识自己的属性的一个机会，也就是那是一个愿意施行慈爱的神。上帝向摩西指出这一群百姓的悖逆，上帝指出他可以毁灭这一些人，高升摩西的后代成为一个大国。各位，这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哦，他就让你所有的后代全部都没有了，只剩下摩西，以后变成摩西国，所以摩西国以后就对抗魔鬼国，刚好是一个很好的对应。 你们就听笑话是不会笑的，是不是？还是已经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就是会兴起这个摩西的一个大国，然后以后刚好来对抗魔鬼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可是摩西的回应是什么？摩西说万万不可以，因为他知道神是有怜悯，神是有恩典的。在这个对话的里头，14章20节让我们看见神听了摩西的代求，不违背自己的属性，于是赦免了这一群人。而在整个的叙述里头，你看见上帝很特别的属性，他有慈爱，他有怜悯，可是同时你看见他有公义，他也有作为。我们再看上帝什么时候出场，你会发现14章的第4节开始，那是百姓想要立另外一位领袖的时候。他们想要立一个新的领袖做什么？带他们回埃及。之后约书亚加勒才出来说话，然后他们用石头打死约书亚和加勒，于是上帝的荣耀就登场。在这里，圣经的作者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巧思，他指出神的荣光显现。各位，我们不要小看这个表达，原来神的荣光在以色列百姓于旷野当中漂流的时候是常常在使用的一个表达，显示出神的同在一直没有离开。而这个荣光大概也显示出神没有忘记和百姓立约的关系。所以从这个叙述来看，上帝非常看重的是人和他的关系，也在意人是不是真正的来信靠他。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上帝出面的处理是要唤醒人重新认识他是谁，在你对他的身份有一个正确的认定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认识到那我们是谁。我过去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常常会把焦点放在以色列人到底是不是能够进入迦南。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留意到探子的回报带来百姓的抱怨，然后他们没有办法进去。可是在上帝跟摩西的对话里头，却让我们看见其实神真正在意的是这一群人到底有没有把神当成神，是这一群人到底有没有重视看见或经历上帝同在的美好。我们前面已经看见这些探子没有准确认识到自己的身份，所以越了举他们提出我们不要上去，甚至带来很严重的影响。我们也看见摩西，他知道他的身份，他知道百姓所需要的并不是他出来说什么，而是需要上帝的同在。而他也在跟上帝的互动当中，他拒绝了神说要让自己的后代成为新的国度，因为那正好让整个焦点被模糊。如果摩西答应上帝说好，就让我的后代成为新的国，其实焦点还是在我们能不能进迦南，焦点还是在我们能不能去领受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可是在整段经文当中，其实他要让我们看见的焦点是你要不要上帝的同在。因为你要上帝的同在，你才有可能认识自己的身份，不是因为你进了迦南所以看见自己的身份。跟我再说一次，是因为我们要上帝的同在，所以我们可以认识到自己的身份，而不是因为我进了迦南所以才认识到自己的身份。这是我们在生命当中常常需要去经历的。我觉得基督徒，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落入这种困难。信了耶稣，我们期待的是一帆风顺，我们期待的是生活没有什么病痛，没有什么困难，我们期待的是好像生活当中得到上帝很大的祝福，所以考试就考得很好，工作就非常的有业绩，然后什么什么事情就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六畜兴旺，风调雨顺。我们期待的是这一个，可是如果我们期待的是这个，恐怕我们跟这一群百姓一样，我们在意的是有没有进迦南，我们在意的不是神的同在，我们在意的是神有没有给我恩典，让我每天好像很平顺的这样过。我们在意的 变成不是那一个好像神是不是真正与我同在的关系。求神帮助我们，我觉得当我们在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身份的问题，而从这些身份的当中，我们重新去认定一个跟随神的人真正最重要的身份，是我们需要认识他是谁，认识他是谁，认识我是谁。我们需要在神与我们的同在里头重新认定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才有可能活出与身份相称的生命。我们活在台湾的大文化里头，这个大环境当中，我们常常会用这些想法来以为我们的上帝就是保护我们的平安。我们常常会觉得上帝就是给我这个给我那个。而且我最近有一个心情，我觉得台湾人真的过得蛮幸福的。全世界都在疫情的影响当中已经一年多了。听说昨天多伦多一天有3000个确诊案例。为什么会有3000个？因为他们出现了一个多伦多自己变种的新品种新的病毒，所以他们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呢他们就要封城，结果封了几天之后，百姓开始游行。为什么要游行？因为他们要抗议不可以封城，然后就又增加了几000个案例。台湾呢，我们好像在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环境，我们虽然有一些防疫的措施，可是基本来说我们还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正常的聚会。可我不晓得我们会觉得那是上帝的保护，还是那是上帝觉得我们还不够成熟。我们会觉得那是上帝的恩典，还是上帝觉得我们需要在一些时间才能够经历更大的磨难。求神帮助我们，我的意思并不是要我们就好像受苦，好像就有一些很辛苦的事情发生，好像就让我们民不聊生一样。哦，我的意思大概不是那一个，可是我要说的是，那真的是我们应该在意的吗？还是我们要在意的是神是不是真正与我同在？今天我用这样的一个题目跟各位来分享，回到我最前面跟各位讨论的问题。当有一个人可以给你很多的钱，但是他没有什么时间跟你在一起；当有一个人可以有很多的时间跟你在一起，却没有办法给你许多的物质享受，你会选择哪一个？可是上帝会怎么做？上帝可以给你很多钱，上帝可以给你很多时间，可是上帝会怎么做？往往就是在那些过程当中，我们容易迷失，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自己的身份，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求神特别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他是谁，重新认识原来他的同在是我们生命能够安身立命的关键，重新去认识只有在神同在的当中，我们才能知道我是谁，我们才能够活在我们的每一天当中。我相信这也是民数记从一开始往下整个的叙述很关键的一些表达。各位如果还记得民数记的描述，是这一些人安置他们的帐篷，有一些在左边，有一些在右边，有一些在北边，有一些在南边，中间是什么？上帝的会幕。从一开始上帝其实已经定义了上帝的会幕在中间。如果你从第一章往下走，你大概会有一个感觉，不管你是哪一家哪一族，你只要按照那个规则，你都可以找到你在哪里，你可以找到你的帐篷在哪里，你不会迷路的。你可以按照你的支派，按照你的家族，你会找到你的位置。而这所有的位置真正被定义的真正的核心是在终点，而终点是上帝的会幕。而这很有可能是整个民数记我们读下来百姓一直在面对的问题。当人真正认识到以神为生命的中心，认识到自己身份到底是什么，他才有可能在生活的当中活出跟随神的身份相称的生命。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挑战，我们怎么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当中，我们同样需要时时求神提醒我们，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属于他的儿女。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感恩，谢谢你是施恩的主，谢谢你也是公义的主。主，我们透过经文一起来思想，在探子的这一些情况当中，他们没有真正守住自己的身份。我们也看见摩西，他认识到自己的身份，使得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知道什么时候该有承担，什么时候该把事情交给神。而在这一切的讨论里头，我们聚集到一个很重要的焦点，是我们需要对你有更深的认识。主，我们求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当我们在读这一些叙述的记载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不是一个一个的故事而已，我们看见的是生命的教训。我们看见的是这一些的人如何在他们的生平里头学习经历神同在是好的无比的。我们也求你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所要的不是你的恩典，不是你的恩赐，我们所要的是赐恩典的主，是那个爱我们的上帝。我们就求你把这个在我们的心中常常向我们说话，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使得我们认识你，使得我们认定你，使得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活出相称的生命。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